我几乎想不起来自己有哪段时间不信神，这大概是因为我是从一个真诚充满爱的基督徒家庭里长大的。我父亲是在浸信会的基督的门徒宗派里安立的牧师，而我的父母把一生都献给主了，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的。
你可以说我就是一个行走的普世合一运动。我出生在一个当时属于路德宗的家庭，但我知道长老会去受的洗。后来我侍奉过或者参与过寻道宗、五旬节派、浸信会、英国圣公会的教会，还有几间非宗派的教会。而且我是在一间非宗派的教会被安立的。
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里出生长大，我有一个弟弟，他比我小大约一岁，我们一起长大，所以我们从小感情很亲。我妈妈从小在路德宗里长大，我爸爸在浸信会教会里长大，所以自然而然我们最后就是在南方浸信会的教会里长大的。从来没有你知道的，解释过为什么我们会是浸信会而不是别的一个新教宗派。我们就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基督徒家庭里长大，星期天就去教会。
我在印第安纳州中部的一个乡村农业社区长大，去的是我们家几十年来一直参与的寻道宗教会。那是一个关系很紧密的群体，在一个人多的主日，我们会有40或者50个人来教会。也就是在那里，我学到了基督信仰的基本教义。我们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照顾、彼此带导的群体，而我愿意相信我在基督信仰上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我在一个军人家庭长大，我的家人参加的是基地里新教的礼拜堂，可以说我们很虔诚，我们每个星期天都会去，从不间断，就算生病了我爸也会说我们要去教会，所以我们算是那个群体的固定成员。
我在佛罗里达州的彭萨科拉出生，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就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我在山里长大，我是在新教的环境里长大的，但其实只是偶尔去教会承认有神，不过这更像是做个好公民那样的事。当基督徒只是因为那样做，对，你知道的，相信有神，然后日子照常过，该干嘛干嘛，但这肯定不是我每天都会去想的事。
我甚至在青少年时期有6年时间是无神论者。从我12岁开始，我就成了无神论者，直到18岁，我都不信神。其中的来龙去脉和原因很多，但大体上我觉得主要是青春期的叛逆。
后来我结婚并开始有了孩子时，我们参与了灵恩复兴运动，因为我父母已经离开了基督的门徒宗派，投身到这场运动里。后来我们又加入了一间基要派教会，我们也待过非宗派的教会，我们也加入过长老会，最后我成了英国圣公会的所以差不多把新教的各路都走了一遍。
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房东太太是公教徒，她邀请我跟她一起去参加弥撒。我很喜欢礼仪的奥秘和庄严让我着迷，不过因为我家是浸信会背景，家人不赞成我继续下去，但我母亲一直会让我们去教会去参加查经，所以我在12岁时受了洗。后来当我和盖伊成了长老会的会友时，我们很享受团契和查经，也很享受与他们一起做会众的日子。不过在2014年，宗派在全国层面对安立政策做了一项新的调整。对此我们强烈反对，于是决定需要换一个新的教会归属。
我在香港长大，直到16岁。我第一次接触公教是我在香港开始读初中、高中的时候。在那里的初中和高中里，比较好的学校通常会隶属于某个宗教团体。我考进了一所公教学校，是男校，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公教的，而且 你知道的，那也是我第一次在午饭前、课间前，还有、早餐前祷告，也是我第一次每个月去参加一次弥撒。
随着我长大，最后上了大学，我开始意识到，我从小接受的信仰并不总能为人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供最好的答案。于是我也开始留意探索其他的信仰。我在福音派教会里待过一阵子，但在我快上大四的时候，我开始更认真对待自己的信仰，进而在智性层面和历史层面上更深入地探究基督教。
当我进入青春期，对信仰开始提出更深的问题时，父母给的答案未必很有神学深度。
我在那座岛上长大，那是一个岛上的军事基地，我们会进纽约市。我们住的地方，从岛上坐渡轮到曼哈顿下城只要5分钟，所以我们常进城。我会看到，修女，穿修会服的修女，我对这很是好奇。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老实说，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还以为他们是女巫，但我对此非常好奇。所以对我来说，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对所有跟宗教有关的事物充满好奇。我知道我不是那一派的人，也知道，若可以这么说，我不被允许加入，但我总觉得他们有我没有的东西。
不过后来我还是归信了基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回到了年少时的信仰，后来最终被安立为一名新教牧师。但我一直在寻找，就像我说过的，我们待过不同的宗派，不同的环境，遇到很棒的人，学到很多美好的事，跟神更亲近，也学了许多关于圣经以及如何敬拜他的内容。但归根到底，我知道还缺了点什么，有一种我没有也不曾认识的圆满。后来在我的博士课程里，我攻读的是历史神学的博士学位，那时我才终于开始发现各个拼图碎片，拼到了一起。当我开始研究那些特别是直接从使徒那里学到信仰的基督徒，也就是早期的教父们，我就开始看见早期教会跟我以前被教导的不一样，它是大公的教会，那就是大公教会。还有所有那些我原以为是后来的添加，比如主教会议以及对圣餐确实是基督身体和宝血的相信，我开始看见很多东西从起初就已经在那里了。
我舅舅是我家里唯一的另一个公教徒，而且他其实在归信之后最后成了一位公教会的祭司。他被案例的礼仪是我第一次在公教会里的经历，我完全被迷住了，被那里的所见所闻以及飘散的香气所吸引，眼前的一切都是我以前从未接触过的。
后来我自己也当上了随军牧师，在空军服役了7年，也正是在那样的处境里，身为成年人接触到更多林林总总的新教宗派，让我开始更深入思考，并且说，你知道吗，我不觉得耶稣的意思是我们一有分歧就各自去一个不同的会众。对一个成年人来说，这说不通。
后来随着我学习公教的信仰，我做了归信公教的决定，并且在大学毕业前2周被接纳进入公教会。这个决定很难，因为这不只是从一个教会换到另一个教会，我是在离开自己从小长大的那套信仰，某种意义上也是离开伴随我成长的传统和文化。这对我的家人来说是最难的部分。
后来有一段时间，那些对我都不再管用了，我真的需要更多的东西，却在我的新教信仰里找不到。于是我开始向神呼求，求他赐下帮助。我确实到了很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的儿子和儿媳成了公教徒，还寄给了我一个十字苦像，所以我晚上常常祷告，求主带领我走下一步，因为我非常需要他。而我反复祷告的一句话是，主啊，你的身体在哪里？我需要你的身体。最后我给儿子打电话说，你知道的， 跟我多讲讲公教吧。
不久之后，我16岁时就搬到美国，旧金山，在这里开始继续学业。后来我转学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在那里遇见了我的妻子，我很快就发现她是公教徒。
大学毕业后，当她从纽约搬到夏洛特时，我确实努力劝她每个主日都跟我一起去教会。老实说，这简直像拔牙一样难，因为要一个人在周日清早起床预备去教会，真的很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会围绕着我为什么非得来这样的问题吵起来，而对我来说更像是想把对我来说很特别的东西分享给他。所以这很难，但久而久之我想他也明白了，让我们共享这份信仰对我有多重要。
不久之后，在读研时，我遇见了后来成为我丈夫的那位先生。他是实际上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认识的公教徒。我看得出来，他把自己的信仰看得很重要。我就纳闷，为什么这个人每个主日都必须去参加弥撒？我在想，我记得一开始跟他家去度假时，让我很惊讶的是，他们周日早上在海边也会起床去参加弥撒，虽然人不在本地。于是我就开始向他发问关于他的信仰，这也就开启了我的旅程，去更多的了解那份将永远改变我生命的信仰。
除此之外，我们还期望礼拜更有敬畏，也希望更常领圣餐，而不是一年三四次。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我觉得真正的关键是总会对教会秩序手册做出的修改。
对此我们强烈反对，实在看不出还能怎样继续留在长老会的信仰里。
但有件有意思的事是，在我们作为夫妻讨论这些经历这些的时候，我想是主或者说圣灵带来的新邻居，他们是公教徒，他是后来归信的。其实他是从小就是公教徒，而他是后来归信的。过了几年，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直到我看见舅舅经历了那场奇妙的案例，成为公教会祭司的过程，神才真正走进我的世界。就在那时，我决定那里确实有些特别的东西。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想要，但我知道我想更深入了解。按我舅舅的建议，我开始上成人慕道班 RCIA， 我就把它当作一门课，像上其他课一样去上课。那时我16岁，我像对待大学课程那样对待它。你知道的，每周去上课，做作业，然后再去。但在学习公教信仰的过程中，我100%的确信，我别无选择，只能归信，因为他确实持守全部的真理，而我渴望我的生命拥有着真理。那是我做过最好的决定，我非常感恩，神给了我机会，见证他受案例，也把我带进了公教会。
于是我们去他们家做客，钦佩他们的虔诚。所以到了2014年，我们开始说，我们和你们一起去参加受难日礼仪怎么样？而且，我们想多了解一下苦路。于是就跟他们一起做了苦路敬礼，他们也成了我们 RCIA 的陪伴人，同时也是我们的代父母。
但靠着神的恩典，尽管有些障碍，我还是坚持下来。虽然我大学里有些朋友反对公教，试图阻止我归向公教的信仰，但那仍是我一生中做过最好的决定。我花了好一阵子，好几年，才走到愿意放弃我的案例身份，以及作为牧师为自己人生所规划的许多事的那一步。我的妻子也同样需要时间才走到相信的地步，我们的孩子也跟着我们一起走上这条路。 但我最终放弃了案例身份，和全家一起进入公教会，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好的决定。当然，除去我和妻子都同意的那一项结婚的决定，那是我们最最好的决定。这些年来，哪怕教会里有时会有挑战，新闻里也会有让公教徒难过的事，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尽管如此，我从未回头。公教会是我的家，而且永远都会是。